每个星期五的早上九点，一起收听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在官方的这个声明当中就有说到啊，新冠长期的症状就是新冠后遗症。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在2021年的10月呢，他们就公布的这个临床定义哦，就是这种症状呢通常就是会发生在已经确诊或者是可能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身上，那通常在染疫之后的3个月之内就会出现，持续至少2个月，而且呢是没有办法由其他的这个诊断来解释的。那今天呢，关于这个课题，我们就邀请到了营养师温素珍来跟我们聊一聊长新冠的饮食治疗。温营养师你好。
Hello Joyc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OK， 首先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长新冠。
我觉得才你已经给了一个那个定义了，就是跟着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就是说感染了这个 COVID-19 或者是可能感染，因为有些人他们可能感染了可是没有去做检测嘛，对不对？然后在3个月内他们会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像你讲的持续至少2个月，然后也是无法用其他的诊断来解释的啊，当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这种 long COVID 的症状
哦，所以不一定就是你确诊过了之后就一定会有这个 long COVID 的症状的是吗？
嗯，对。
那这个新冠后遗症它的症状又有哪些呢？
如果我们看 CDC 的话，就是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他们就有把这些症状分成好几类。首先就是一般的症状，比如说会疲劳，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症状，就会觉得很累啊，是怎么样，或者是劳动过后做了一些工作过后会觉得特别累，或者是有些人也会有发烧。然后再来就是呼吸管和心脏方面，就比如说有些人会呼吸困难啊，会咳嗽，有些人也是会出现胸痛心悸。再来就是神经系统方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头晕啊，难以集中，还是会有睡眠障碍，还是味觉啊还有嗅觉上的改变，有些人也是会觉得焦虑。再来就是消化方面，有些人会容易腹泻，会肚子痛，然后也有其他症状，比如说关节或者是肌肉疼痛，或者是皮肤起疹子，还有他们的月经会出现一些变化。那如果我们看我国就是 KKN 卫生部的研究报告的话，他们说在我国5大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有疲累啊、呼吸困难、失眠、咳嗽还有焦虑这5个。
OK， 了解了。那刚才呢温素珍营养师就有提到啊，就是在确诊了过后啊，可能他们在味觉啊嗅觉方面就是会受到影响嘛，那他们应该要在饮食上做怎样的调整来让自己恢复食欲呢？等下回来再告诉你。 TFM 陪伴着你，
医疗保健健康资讯全都在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有关于长新冠的这个课题。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营养师温素珍来跟我们聊一聊。刚才你说到的其中一个症状哦，就是这个味觉跟嗅觉可能就是会变得不一样，那其实这会导致他们的食欲下降哦。那关于这一点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舒缓或者是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啊？如果我们讲影响到食欲的话，他们可能去吃的更少，如果吃的更少就可能会摄取不够的营养，然后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康复。所以呢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技巧。我们就常常说色香味俱全嘛，首先我们先讲色，色就是颜色，我们可以准备5颜6色的食材，通过搭配让色彩比较丰富。如果食物看起来好吃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有食欲，然后也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再来就是香，香就是可以用本身有香味的食材来提升风味，比如说香菜呀、九层塔等等。那当然也可以准备一些香气扑鼻的料理，就看自己可以接受怎么样的食物吧。然后再来味，可以选择含有鲜味的食物，比如说蘑菇啊、海带、肉类、鱼类等等。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熬汤会有鲜味，这个是因为肉类里面的氨基酸。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些天然食材来提味，比如说葱、姜、蒜、柠檬啊等等，就是不要过度依赖糖、盐等等的调味料，因为如果摄取过多的话对我们的健康也是不好的。再来可以尝试不同的食物质地还有形式，就比如讲你的食物可以煮软一点，比如讲鸡蛋，可能你直接这样吃鸡蛋可能会比较难消化对某些人来说，所以你可能可以煮成蛋羹或者是蛋花汤，就比较容易咀嚼和消化。甚至是可以尝试不同的温度，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稍微放凉一点点的食物会比较容易接受。那如果你真是觉得没有胃口的话，你可能不用很大份的吃， 就你可以少量多餐，一天可能分成五六餐来吃，就在正餐之间你可以加一点小点心来吃。那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你的食量比平常还要少，你吃的比平常还要少的话，那你就要考虑服用一些营养补充剂。那当然这方面你可以先咨询你的营养师。
所以就是如果说他们想要让自己恢复一些可能食欲的话，比较不建议可能在食物里面多加一些盐啊或者是糖啊这些来刺激他们的味觉的，是吗？
对，没有错。尤其是有些人可能是同时有三高问题，那这方面就要更加留意了。
所以还是要就是食物的原汁原味来让他们就是感受到食物的原本的那个香气，这样子。
来听 TFM 空中医生，对自己的健康关心多一点。
早安，你好，我是 Joyce， 你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长新冠，我们也邀请到了温素珍营养师。当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味觉跟嗅觉可能会受到影响之外，也是有一些长新冠的患者，就好像刚才你说的，他们可能也是会觉得说不管休息多久都好，都还是会觉得很疲惫。那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吗？
如果我们说饮食方面的建议的话，首先就是要定时定量，要规律的进食，这样子我们的血糖水平才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再来呢，就是碳水化合物你要适量，然后尽量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因为跟精致谷物来比较的话，全谷物它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精致淀粉的话它们消化的比较快嘛，这样子就不利于血糖的那个稳定。那当然也是还是要多样化去摄取各种食物啦，因为如果你缺乏某些营养素的话也是会导致疲劳的，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因为它在能量代谢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缺乏的话会容易感到疲累。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不爱吃蔬菜水果全谷类等等，或者是你的饮食不均衡的话，就会容易缺乏，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说要做到饮食均衡。那当然喝水也是很重要，如果你脱水就是喝不够水的话，也是会觉得不舒服啊，不适，会觉得疲劳。
全谷物刚刚你提到的它是包括一些什么呢？就是像糙米啊这些是吗？还有燕麦之类的。
对对对对，比如说糙米，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接受不到糙米，那你可以混白米和糙米一起吃，然后燕麦也算是，还有那个比如说面包也可以选择全麦面包。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来进行一个搭配，就会让你摄取足够的这些营养，然后呢就不会让身体就是一直觉得很疲惫这个样子，对吗？
对对，没有错。
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冠病患者啊或者是康复者，他们都会购买一些保健品来可能像是补肺啊，因为就是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后对于肺是有一个很大的伤害，或者是说去增强个人的这个免疫力嘛。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些保健品它真的是有必要的吗？
所以我想要说，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免疫力就是越高就越好，这个其实是一个迷思来的。很简单的解释，免疫力就像是我们的军队保护我们的身体嘛，可是如果太多的话就会乱掉，就会不受控制。所以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如果过高的话，它会错误攻击我们的正常细胞，所以我们不需要过高，当然也不要过低，就是刚刚好才是最好的，我们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就好。那如果你说你要买保健品的话，不管你是想要补肺啊还是维持你的免疫力，其实我们还是要先看你的身体情况，看你的饮食习惯来判断你要不要。而且有些人可能会吃太高剂量，反而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如果我们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免疫力的话，其实也不是靠某一种产品或者是靠某一种的营养素或者是食物就可以做到了，建议还是要多样化的食物来保证均衡营养。那除了饮食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有适度的运动，还有足够的睡眠，这样对我们的免疫力才是有好处的。那如果你说你今天你吃保健品，然后你又没有照顾好你的饮食，平常也一直久坐不动没有运动，然后也没有睡好，这样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建议还是优先先以饮食为主，保健品呢是作为一个辅助。
好的，就是在你考虑要买一些保健品之前呢，先把你的饮食给控制好，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哦。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温素珍营养师聊一聊 TFM 陪伴着你。
TFM 空中医生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分享，还有你关心的健康课题。
TFM 空中医生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温素珍营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长新冠。刚才你提到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适合去摄取这个保健品的部分哦。那其实是在一个怎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那个人就必须要去补充呢，去买这个保健品来吃？
可以先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比如说我们营养师我们会先看你的饮食，比如说看你的饮食缺乏什么营养素，我们会建议你在饮食方面先做一个调整，如果在饮食方面摄取不到的话，那就可以去考虑一些补充剂。
刚才你其实也是有提到，就是除了饮食的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多做运动嘛。那其实如果说是正在感染，就是在那个冠病的期间呢，他们是不是适合做一些就是运动呢？
其实也不建议做太激烈的运动、
okay.
你可以看你的身体怎么样，因为如果你是在，因为有些人可能在感染过后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最好还是先多休息。当你觉得你的身体比较恢复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可能不要一直坐着，可以走动走动。
那如果说就是可能他们在感染的期间呢、啊，就可能很不舒服，就导致他们的睡眠有一定的这个阻碍的话，那你有什么意见吗？就是可以让他们睡得更好这样子？
这方面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其实就是还是要自己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啊，因为还是要多休息，足够的睡眠，因为不管你是感染还是生病，最好都是休息是很重要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那在感染的那个期间哦，就是这些患者他们在康复的时候啊，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多加的去注意的吗？
其实关键还是，如果我们讲饮食的话，关键其实还是要做好均衡饮食啦，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要去摄取多样化的食物，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有足够的热量还有营养素，才可以维持你身体的生理功能，然后还有恢复健康。就我可以给几个建议，首先就是你一定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修补我们的身体组织，然后对我们的免疫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就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嘛，所以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而且有些老人家也是要特别留意啊，就是他们也是要防止他们的肌肉流失，以避免肌少症，所以蛋白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每次讲蛋白质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容易记得，就有五大来源啊，就是有肉类，就大家都知道有肉类了，鱼类。那除此之外也是有鸡蛋啊，豆制品，比如说吃豆腐、蛋白这些，还有奶，就是牛奶和乳制品，就你确保你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然后除了蛋白质，我们就讲碳水化合物，因为就是要提供我们身体能量嘛。像我刚才之前有讲的，就是你尽量以全谷物为主，就是比如说全麦啊、糙米啊、燕麦等等，这样子你就可以摄取比较多的膳食纤维，还有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那同样的也是不要忽略好脂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脂肪是不好的东西，油是不好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它也是我们需要的营养素。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尽量选择一些富含不饱和脂肪为主的植物油，然后也可以摄取坚果，还有鱼类，因为鱼类它就富含 Omega 3脂肪酸嘛，可以帮助减少炎症的反应。那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也要摄取蔬菜水果，因为蔬菜水果就是给我们获取我们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植化素，这些呢对抗氧抗炎都是有帮助的。那建议每天就是摄取三份蔬菜两份水果。那如果大家觉得很复杂的话，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就是你每次吃饭的时候，进餐的时候，你就是用着健康盘概念，就是我们卫生部讲的 suku suku sparo sparo 呢，就是一半，你盘了一半，你都是填满蔬菜就对了。然后 suku 就是四分之一嘛，就是碳水化合物，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就是蛋白质。如果你是吃早餐、午餐、晚餐，你都是跟着这样子的比例走的话，你就很容易做到啊。然后也是要喝够水啦，因为水分也是很重要。
好的，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跟温素珍营养师聊一聊喽。TFM 陪伴着你，
健康最重要。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空中医生，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温素珍营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肠新冠。所以就是综合刚才你所说的需要注意的，或者是需要去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就可以预防这个肠新冠的产生吗？
当然，饮食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是有其他不可以比较难避免的因素，比如说可能他们身上已经患有其他疾病的话，那可能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去做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就饮食方面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嘛，所以我们去做好这一块东西。
所以就是如果说他们做好就是可能饮食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多多少少就能够预防这个肠新冠的产生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有一些疾病的话，可能这方面就要去寻求医生的这个意见了。
对对对，因为 为其实有些医院也是有提供一些康复服务的，所以就是如果你出现任何症状的话，就先去咨询医生咯，看医生给你什么样的建议。
那最后就是问营养师，你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持续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话，你最好还是去咨询医生，不要自己当医生，然后也不要听一些偏方啊，或者是擅自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健品。那当然如果你说你要预防这个 long covid 的话，那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避免受感染啊。那我觉得这方面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该做什么就去做，比如说打疫苗啊，勤洗手啊，人多的地方最好是戴口罩。然后最后我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视健康饮食。其实不管是不是有没有这个COVID 啊，甚至是这个 long COVID 都好，我们都还是要做好均衡饮食。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健康盘概念，希望大家在日常饮食中都可以运用到。
透过今天的就是访问呢，就了解到其实这个长新冠，就是如果我们要去避免的话，当然就是可能我们可以在饮食方面做一些调整，就预防这个长新冠的产生。当然就是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些因素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去找一找医生了。那如果说就是真的你已经是确诊了之后呢，就是要多休息。那当然同时呢，就是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运动也是蛮重要的，但是记得就不要做一些激烈的运动，毕竟你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脆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谢谢温营养师的分享，谢谢你。
也谢谢你。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